现在外面还下着大雪。各位，你们早上醒来的时候是不是心情很好啊？心情真的很好。开车，脸树上都是，颜色都改变了嘛，都是白色的，非常心情很好。虽然有点冷，但是心情真的很好，因着雪，因着下雪。也有因雪受苦的地方，可是东京，只是偶尔的这个下，真的让我们感到很舒服。今天持续上周，上周是讲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今天讲到神的骄傲，但以你的福音运动。神对给我们，首先神给我们恩典，因着这个恩典我们得救，因着这个恩典我们的生活得恢复，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超越所有的危机跟问题，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这是神给得救的人的恩典。各位，我们并不能感情式的然后去接受一次两次的恩典，而是让这个恩典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危机，能够靠着恩典的力量然后去得胜，这才是真正的恩典。并不是暂时的，那我心情很好，暂时的。那么当你生活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力量能够胜过，所以说我们不是感情性的去接受这个恩典，而是持续的，是事实的，因为我们救恩也是事实。各位，你们的信仰生活也是事实的，因为是事实的，我们要常常的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能够持续的过这样子的信仰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力量。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正确的看到现场，解释现场，能够超越，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在过信仰生活当中会遇到问题，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事件，或者家庭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有，这个问题会临到所有的人，大家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是用神的恩典去看这些问题呢，还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看？那么这个差距是非常的大。各位，你作为神的恩典的人，你要因着恩典，要用恩典然后去看，要在神的观点去看，然后要去发现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不要动摇，不要跌倒，并且能够坚固自己，那才能够得胜。带着得恩典的状态，持续这个状态在自己的生活里，自己生活的部分，能够把生活的所有的部分改变成祝福，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做到的，唯有对福音有确信的人才能够做到，对神的话有确信的人才能够做到，对神的存在有确信的人才能够做到。有这样的确信的人，这个恩典能够他在生活里面持续。各位，这是信仰的力量，带着这个力量而生活。希望这个祝福能够临到各位身上。上周讲到撒德拉米撒亚伯里哥，今天讲但以你的幼而年幼的时期，但以你属灵是有而规律的人，我们称他为是属灵的顶峰。幼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属灵的这个规律。圣经没有讲到这个但以你的父母， 但是他是第一时期被抓为俘虏。有什么人？有王族、贵胄之类的，精英们、青年们，是宗室和贵胄中被抓的，被选拔出来被带走的，在他不是这个没有讲到他的父母，可是可以知道他是贵胄中的，也就是贵族里面的人，或许他的父母也是贵族里面出生的。他的父母或许对神的话语是有确信。少年时期他被抓为俘虏，年幼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他成为俘虏，也就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也没办法帮助，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但是他却拒绝王的命令的程度，坚守的信仰。所以说他幼小的时候领受的福音应许，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有确信呢？他被抓为俘虏，王要让他拜偶像，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也能够拒绝坚守自己的信仰，也就是说他的信仰，他的这个恩典是持续的，他在他生活的所有的领域里面他坚守了自己的信仰。今天我与各位，神也希望我们拥有这样的信仰。你得了恩典，然后这个恩典又掉到地上，有一天又突然的消沉，失望，陷到自己的这个想法里面，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时又有话语的恩典，然后又起来站起来。这就是说恩典没有持续，但以你呢，他幼小的时候他对救恩有多么大的确信呢？神同在的确信他有多大？即使被抓为俘虏，他对自己信仰也没有动摇。被抓为俘虏，过俘虏的生活，王命令他让他去拜偶像，但是他也没有去拜。但以你被抓为俘虏之前的信仰，他维持着被抓为俘虏以前的信仰和恩典，因着这样的信仰和恩典，他能够超越环境危机事件，因为他有这样的确信。各位，这是信仰。我与各位呢，我们也应当拥有这样子的信仰。那么神的恩典，你如果若得恩典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确信呢？就会有救恩得救的确信。并不是简单的，我的灵魂从地狱改变成天国这样子的身份，并不是单纯的这样。你如果有确信的话，那么我们是带着天国的背景而生活在这个世上，那么天国的背景是绝对不会消失。无论任何的危机，你是活在神的背景里面的。无论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是活在神的背景里。这是让这个恩典持续的方法，也是持续在恩典里面的意思。如此就不会害怕世界。别人说什么，你都不会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的信仰是仰望神，神与我同在。因为你有这样的确信，所以说问题不会成为问题。希望各位带着这样的信仰得胜。得救的人不是靠着我的力量，而是神的力量已经临到我们，神的能力已经临到我们。这个能力就是神与我同在的确信，神引导我的确信。只要向神祷告，那么神就应允我的这样的确信，随时能够大胆，所以能够靠着信仰去挑战。 但因你他幼小的时候，在这里因为没有讲到他的父母，可是他是在哪里得有这个信仰的确信呢？幼小的时候到底是谁教导他？到底是谁给他传达了这个信仰呢？因为这里没有讲到他的父母，圣经也没有讲到。但是当因你却有相信神的信仰，但是他的信仰是从哪里学到呢？是谁告诉他这个信仰？是谁让他看到了这个信仰呢？各位，所以说幼小的时候的家长们，你们很重要，家长的这个信仰是非常的重要，教师们的这个信仰是非常的重要，长职者们的你们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信仰并不是教的就能够成长，信仰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看到信仰，长子者们的信仰能够看到，长子者的信仰能够看到，父母的信仰能够看到，老师的信仰是靠着神的恩典在看到当中。哦，我也要带着那样的信仰到世上去得胜，不知不觉就会带着这个信仰和确信而生活，这些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有一天那个孩子家庭的环境、生活的环境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他会怎样呢？就会彰显他的信仰，就能够做信仰的告白。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不是用人的想，不是人的想法，而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信仰的告白。这样子的信仰要给我们的后代，要放到我们的后代里面。奉主人祝福各位，要建立属灵的顶分，要养育属灵的顶分啊！我给他话语，给让他们受训练，强调啊，并不是这样子做。这些东西呢，他们只是知识，可是没有实际的体验啊。但是他自己本人透，比如透过牧师，透过执事、长老、老师劝示，哦，原来他们那个信仰才是神同在的信仰。当他能自己感受到的时候，当他自己能够感受到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带着确信，并且这个确信信仰会被建立。但以你他过着这样的年幼的时期，在信仰的家门里面，在信仰的环境下而生活过来，少年时期、年幼幼小的时期，他就作为属灵的顶分被建立。他的信仰是在幼小的年幼的时期就已经被建立了，确信也是在幼小的时期已经被确立了。我们的儿女，我们应该给他放入什么的信仰呢？信仰生活是这样子，信仰生活应当这么做，教会的生活应该如此做。若是这样去教的话，那么是没办法，不顺利，不行的。比起这个教导，而是原色的福音，那要帮助他能够享受这个原色的福音。你为什么要相信神？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献礼拜？为什么神让你生到这个世界？神为什么让你进这个学校，进那个大学？为什么让你遇到各种各样各色的人？你要在原色的福音里面去找出里面的答案。但以你幼小的时候就领受这样的福音，并且有了福音的确信，他对神的存在也是带着确信，神的做工能力他是带着确信领悟的。所以虽然被抓与俘虏也没有动摇，即使被放到狮子洞遇到这样的危机他也没有动摇， 也能够拒绝王的命令的程度，他坚守的选择了自己的信仰。结果神在但以理身上做工了，因为幼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信仰。我如果这样讲这些的话，你们一定会为自己孩子担心吧？或许会如此。各位，我们是借着信仰出发，但是并不是带着确信出发，现在还不迟。有一天，如果借着神的恩典，结果有，如果有一点你带着靠着神的恩典能够领悟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出发点，神会在各位的孩子身上做工。各位，我们都要过着恩典的生活。领受的恩典并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而是要带着把恩典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让神的作为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但以理一样。希望这个祝福能够临到各位的身上。但以理他幼小的时候已经听了原色的福音，原色的福音是什么？这个世上，这个地上的君王是这个世上的王是撒旦，所有的人被撒旦所抓住，所有的人都被撒旦欺骗了。所以说属灵上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所以说只能跟随这个世界，只能以我为中心认为说我要只要热心的过就行，有这样的错觉，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今天我需要的是什么？能够医治这样子的我的福音信息是什么？创世记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来，要伤那个欺骗我的黑暗，耶稣拿要瓦解他，这个确信应当临到我，带着这个确信，各位你们要得胜，是吧？撒旦即使再怎样的做工，与我同在的神他也没办法胜过，他没办法胜过与我同在的神，因为神的能力已经临到了我。我要带着这个信心信仰去做征战得胜，去做征战并且能够得胜。当你带着这个确信出去的时候，这个黑暗只能被瓦解。但以理他有了这样的确信，哎呀，我被抓于俘虏，那不人生就结束了，就完了啊，也没有盼望了，也没有什么美景了，意象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是完全这个想法完全被撒旦抓住了的意思，也就完全成为俘虏了。这样这个人呢，这样子的人他就会照着撒旦所说的，但是不是的，这个黑暗势力基督来已经瓦解了这个黑暗，这位基督他现在与我同在，基督的能力是我的能力了，是我的力量了，这个能力已经领到了我，你要带着这个能力去做征战，去挑战。你的意象美景你不能动摇，因为神必定会引导。得救的人我们是完全的，所以说我与各位我们是在完全的里面，基督是完全的，救恩是完全的吧福音是完全的吧，我们所拥有这个神的话语是完全，因为神是完全的完美的，我们是在完全的那一位里面，是在完全的话语里，在完全的基督里面，我的人生是在基督里面，是吧？当然我不安定，当然我不完全，当然我也会遇到极限，也会去用世界的方法去思考人，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完美完全的神福音 神会成为的能力，成为的我的医治。我在这个里面，你要去确认我在这个里面。但以你他也是在完全的神的能力里面，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希望各位能够如此。神得救各位，他没有就这样放置你们。到世界的末了，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到世界的末了与你们同在。他完全没有不管我们，没有放置我们，他完全没有撇下我们。他应许说要到直到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什么？这是以马内利。所以各位，你们的信仰不要因着环境，你的思想不要被环境抓住，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要享受以马内利。在这个困难里面，你要享受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你在生活里面享受多少呢？这些，这是信仰生活，这是恩典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要能够持续下去。有时候有时候会很苦很累，跌倒的时候又悔改又回来，我们都是这样样子，是吧？很失望，然后又得到勇气，然后又回来。但是但以你呢，他从幼小的时候开始，他是属灵顶峰的这样子的这个成长过程，所以说他没有动摇。今天我与各位也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去开始，无论任何的环境，神与我同在，以马内利，神的能力已经领到我，我已经有神的权柄了，我不要因着这个问题而动摇，每天都要献上这样的信仰的告白。因着这样的信仰的告白，我们能够得胜，撒旦能够被瓦解，我的想法会改变。每天你们都要拥有这样的信仰，这是属灵的顶峰。第二，但以你他幼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信仰，然后迎接这个青年时期，青年的时期他成为世上的顶峰，去救活这个世界。今天的本文，他自己要被放到狮子洞里，大力王他心里各位，你们的后代他们幼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福音你用什么样的福音，用什么的话去养育他们呢？透过但以理书，我们要领受这些。那么接下来孩子们养育孩子的当中，他们也要迎接青年时期，他的青年时期要能够成为救活世界的人，要成为这样的使命者，要成长成为这样的使命者。如果到职场的话，能够去救活这个职场，要有这样的青年时期，这样子的人他绝对不会动摇。幼小的时候没有信心的基础的话，他们青年的时期也是同样的，那个壮年期也不会改变。虽然想要改变，虽然向神祷告想要改变，但是这些东西已经被刻印在里面了，所以说不容易改变了。成为大人之后，你真的就必须做征战了。所以说后代在他们幼小的时候要能够把这个应许确实的放到他的里面，让他们能够迎接这样的青年时期。我们要这样的保护他们，要去给他们传达这个应许，并且把这个信仰信心种植到他们里面，如此这个孩子能够改变一个时代，能够改变世界。这个信仰的教育 我相信我们马步坪教会有这样的教育。各位，你们的孩子都是有美景、有盼望。在这个世上，我们领受，我们是如此的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去养育孩子，那么这个世界也有盼望。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眼光。虽说需要教会、需要牧师、需要这个礼拜，平时各位你们有想会想这些吗？平时的生活里面，被自己生活所抓住，就太繁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那么这个孩子们会怎样？完全被放置的状态。各位，你本身自己你没办法想到这些，那么说，这本身就是孩子已经被放置，没有未来。我的人生啊，也只能这样子的，这样一个存在。无论是谁，都想好好的养育孩子，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给世界带来影响力。每个父母都是有这样的心。那有哪个父母不知没有这样的心呢？可是却不知道方法，即使有也没办法喂，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能够教导这些的只有讲堂的话语，那我们能够睁开这样的眼目的就是讲堂。所以说主日让我们聚集在这里，这个时间是多么的重要，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各位，你们的儿女，我要把这个应许传达给我的儿女。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会应允；当你有这样的心去养育你们的儿女的时候，神会来做工。奉主的名祝福各位。但以你的清廉时期，但以你少年的时期被抓与俘虏三年间，他生活在王宫，然后他一定会受了很多的训练的吧？因为精英他们抓的是被作为精英被抓。那些宗室贵胄就是贵族里面都是有知识精英巴比伦呢要这个训练他们，让巴比伦更加的兴盛他们就是养育他们，让他们就是对这个巴比伦更加的有益，有益于巴比伦。所以说但以理三年间他是在王宫里面生活在王看来呢，就是说他不是普通的孩子，他非常的认可他，这个头脑也非常的灵活，你教他一能够他能够知道十，把国家的事情交给他，他也能够很好的去管理去做。真的神与他同在，与神同在，这样的但以理，但以理不断的与神交流祷告，各位你们都很熟悉，他被抓与俘虏，可是因日三次照着素常跪下向神祷告。那么他是多么的与神沟通呢？所以说他有很多神的智慧。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都没办法胜过但以理这样的程度，神是这么的祝福的但以理。所以说人们认为说这个世界的知识有很多才是聪明，其实不是，这个重要的是属灵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神所给来的智慧，所赐的智慧，也能够解决越人的知识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属灵的知识，从神而来的智慧，是非常的了不得。但以理他幼小的时候， 就已经在福音里面成长，他成为了属灵的顶峰。即使进到王宫，在那个地方神也给他属灵的智慧。今天我与各位奉主的祝福，各位能够抓住这样的美景。日本有47都道府县，巴比伦有多大的土地呢？小公里就难了，127。所以说它有三个王，巴比伦有127。假如你想，就是说有127个县，所以说在各个地方都要建立这个总统都要建立这个宰相嘛，去要管理。所以说大流士王他需要人才，所以说抓了俘虏养育了相当以理这样的人物。他有就第一节里面但以理他也是在王宫成长，旧约的时代同样被成长的人成长的是谁呢？是说摩西、约瑟也是，最终他们都成为了宰相。幼小的时候神的福音真正进入里面的他们的这个属灵的顶峰，越成长被人认可，大家都想选他，想要得到他，想要使用他，成长为这样子的人。我与各位，我们的儿女，我们要仰望，我们要展望这样子的美景，去养育我们的后代，养育我们的儿女。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热心，你要热心的学习，你要进到能够赚钱的企业，只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与神符合吗？这是一切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我们的想法已经与神不合了。所以说我们要告诉孩子，将来你是要成为救活世界的人，救活职场的人，你是要成为救活政治家，成救活总统的人，你要救活医生的人，你要去救活那些文化人，你是这样子的人。直到各位讲阿们为止，我都要一直讲是要去救活这些这样子的人，是要去救活这些人的人。假如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么没有人能够阻止。为什么？因为我是能够去救活人的人，我是能够去颠覆一个时代的人。各位，这些如果刻印在你们的孩子的里面的话，他会因这一点小事然后就动摇吗？绝对不会不动摇的。能够用信仰去看现实，我要带着什么能够去超越这个现实，能够给这个现实带来影响，他一定会我真实的去想。我在神的面前，我站在神的面前，我是被差遣，如此被差遣，这样子的人他才会救活那个现场。但以理就是他救活了碗的现场，是吧？可是嫉妒的这个撒旦因为我们要去见证那么撒旦因为知道，所以说他会怎样？他会聚集政治家们，那改变法律律法，然后建立阴谋，想要控告去参这个但以理，让但以理不被王认可，而是要被王杀死。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世界的世上的顶峰他也没有动摇，即使在这个撒旦的诡计里面他也没有屈服。但以理他带着这样的信仰， 好吧，我已经在神面前下决断了，我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向神祷告，他一定有这样的确信的。谁说政治家们？政治家们他们不是拒绝已经改变的法律了吗？据说邪恶的法律如果邪恶的法律如果被认定的话，它也是成为合法的法律，是吧？我们现在都是拜王，但是如果是拜别的神、别的王、别的人，如果有这样子的人，那么一定要把他放到狮子洞里面把他杀死吧，有这样的法律。大力王都是抬高自己，只是拜自己，那当然心情很好了。谁说他就说哦行，结果建立这样子的法，政治家的所有的关心他们都是在但以理的身上。哎，那个人有没有祷告？他在干嘛？就把焦点都放在这个但以理身上，用就像火眼金睛一样一直看着这个但以理，然后就是藏起来窥探他啊，如果他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的话，马上就要判他死刑。大家都期待着，但以理啊去祷告，结果照着他们所期待的，但以理照着素常，他被抓为俘虏之前，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的习惯，他照着素常，即使被抓为俘虏，他在王宫里面也打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地在神的面前祷告。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立定心志了，我一天要三次向神祷告，即使被抓为俘虏，即使过俘虏的生活，我也要立定心志一日三次向神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呢，政治家啊，我好不容易抓住你的这个把柄了，然后就去在神的向王告发，因为已经盖上了玉玺，这个禁令已经盖上了玉玺，没办法改变了，所以说只能抓了但以理，然后把它放到狮子洞里面。把它放到这个已经很肚子很饿的狮子洞里面，可是发生了什么呢？他说狮子的口都关闭的，他没办法去咬这个但以理，即使放到狮子的坑里。大力王啊，他也没办法睡觉，他也不听音乐，也不睡觉，吃不下饭，因为他太担心这个但以理啊，他会不会死了？我这么信赖，我这么依赖的这个但以理，可是我自己犯的错误，然后我盖了这个玉玺，因的那些这个有企图的人，然后他一大早，他到但以理这个狮子坑旁边，他说：“但以理，你还活着吗？”但以理呀，你还活着吗？那时候但以理他说我活着，他昨天晚上他说神差的天使保守了我，完全封住了狮子的口。那个时候这个王非常的兴奋，要赶快把他这个从坑里系上来吧。然后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完全的颠覆了，完全的得胜了。圣经里面怎么说？ 那些要控告大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狮子咬碎，他们的骨头都被狮子咬碎了。撒旦再怎么的做工，没办法胜过神的儿女。撒旦再怎么的做工，他也没办法瓦解神。神完全的保护他们，王都改变了，改变王都自己都改变了。青年的时候，他享受了这样的信仰。今天的儿女，我们该怎么样养育我们的后代？是要赚很多这钱的孩子吗？当然也是很好，但是在成功的这个位置上，哎呀，我是为这个公司打工的，不是为这个公司打工，而是要改变这个公司的，要透过我要让他们看到神是活着的，是要透过我让他们知道这个福音是正确的，神与我同在，我们知道这个奥秘，能够给他们带来影响，要让他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属灵的顶峰，世上的顶峰。希望这个祝福能够临到各位的身上。所以说，其实在危机当中，神也建立了但以理这样的作品。那些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巡抚，他们建立了这个邪恶的法，但是他们也没办法胜过但以理。所以说，我们自己本身无论在哪里，并不是被这个环境所影响，而是要照着素常成为祷告的人，成为这个仰望神的人。无论在哪里，我都要过这个祷告的生活，就像但以理一样，照着素常祷告的生活已经习惯化的这个但以理，他即使知道这个玉玺被已经盖的玉玺，但是他带着信仰，神也差天使封了狮子的口，这是祷告生活的人的样子。所以说，并不是祷告不祷告都可以啊，因为我生活很好，我不需要祷告，因为这个事情很顺利，所以说我不需要祷告。啊，我很快乐，哎呀，我不需要祷告，我就够了。这样子的没办法胜过环境，也没办法胜过问题。遇到事件的时候，绝对没办法胜过。什么人能够胜过呢？素常能够祷告的人，总是相信，始终相信神的恩典的人，应许的人，即使被放到狮子洞里面，他也能够坚信神必封了狮子的口。我们要把这个应许传给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后代也能够过这样的有信仰的生活。奉主祝福各位。所以说，6:23，挽救圣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他说因为他信靠他的神，结果控告但以理的人，控告但以理的人都被狮子咬碎了。就说狮子能够咬碎人的骨头的这样的程度，可是呢，却是这个但以他却毫发无损。他是因为他是信赖神的人，所以说危机会成为祝福，会成为踏板，会成为机会，这是信仰的能力。所以说跟宗教完全不同，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际的彰显神的能力，神的做工。这周带着这信仰得胜，奉主的名祝福各位。神啊，感谢你，神所骄傲的但以你的福音的运动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感谢神，但以你的年幼的时期作为属灵顶峰被建立，还有他的青年的时期作为世上的顶峰，在即使在危机里面也成为神的作品，那我们也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所爱的每一个圣徒，求主你来祝福，也求主祝福我们的后代。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